现在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银行卡，对吧？啊，银行卡里面是你的资产，是你的钱，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你今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的银行卡，所有的银行卡余额都归零了，都是零了，也就是说你破产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有什么反应？然后在那里举手顿足啊，然后大哭啊，或者悲痛得不得了。我想大多数人的反应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知道吗？有一天保罗他发现自己破产了，完全破产了，一切都归零了。不过呢，保罗发现自己破产以后，他没有不开心，他没有痛苦。他没有在那里悲痛欲绝，没有他反而非常开心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更大的宝贝，至高无上的宝贝。那保罗破产的是什么？保罗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所以我请大家看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一三章1到11节。请你打开圣经，《腓立比书》三章1到11节，找到圣经，我来读单节，大家来读双节。《腓立比书》三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闪泪，防备作恶的。防备放肆行恶的，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们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
说我是随意而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腓立比书》三章1到11节。《腓立比书》进入第三章以后呢，保罗的画风一转，他说：“最后，你看第三章，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他的意思是最后。”他说：“最后，其实他并不是要结束他的讲话了，并不是要结束他写作了，而是有意的岔开话题。其实保罗经常这样做啊。那么在第三章，保罗主要是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他的追求。1到11节是保罗讲到自己的过去，他讲到自己过去是什么人啊。”然后呢，12到16节是讲到保罗的现在。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17节以后呢，保罗是讲到自己未来的盼望。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基督显现啊！我们便要
啊，改变形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啊，他谈到自己未来的盼望。那么他以自己的经历来教导来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也要一同效法他。所以到了十七节，三章十七节，你看，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啊。所以他要求腓立比的信徒效法他，因为他在效法基督。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当中呢，保罗在这里着重的是讲了他的过去。在这一段圣经你仔细看，有很多的对比，他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把基督的宝贵给衬托出来。你比如说他讲到枉自行割的和真受割礼的啊，还有呢他讲到靠神的灵和靠肉体的，他也讲到有损的和至宝，以及粪土和基督啊，还有呢律法的义和基督的义等等。所以在这一段充满了对比啊，他要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基督给高举出来，把基督的宝贵给衬托出来啊。他告诉我们，当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在那一天站在保罗面前的时候，在那一天保罗的一切都归零了，在那一天保罗破产了，因为他从前所追求的犹太教的旧约的那些东西，也就是他在三章啊四到第六节所讲的啊，我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我是什么呢？逼迫教会的啊，我是在律法上无可指摘的。但是这一切的成就，保罗原本这一切的资本，在大马色的路上，基督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天，破产了，归零了。有损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破产啊，破产了啊。那么他告诉我们他破产了，不过呢他却非常的开心，他非常的欣喜若狂。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更大的宝贝啊。这个宝贝呢，保罗说我得到基督为什么至宝啊，至宝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保罗得到了基督这个至高无上的价值啊，并且呢他告诉我们说，得到这个至宝并不需要你自己需要多么努力的，不需要，而是只需要信啊。从此呢保罗就以基督为满足，并且他也渴望永远都住在基督里面，更多更多更多的来认识基督，来得着基督啊。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他以自己的经历，他要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也要以基督为满足。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是你的满足，基督是你的满足。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是你的满足，那么你就应该靠主喜乐。很多的人愁苦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当中还有太多的不如意，很多的人愁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房子不够大，银行卡里面的存款不够多，工作不够满意等等，也就是说他有太多的不满足啊，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愁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呢我们要靠主喜乐。阿们
阿们。
那么喜乐这个词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好多次，好多次出现这个词，所以喜乐是腓立比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很重要的主题。那么保罗在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愁苦，靠主喜乐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靠主喜乐乃是持续的
靠主喜乐，是吧？而且呢，保罗这个词他用的是一个命令，
也就是说他命令，用命令的口气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可见靠主喜乐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喜乐，为什么保罗说要靠主喜乐呢？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已经讲到了基督他降卑自己为我们做了榜样，对不对？然后他又讲到神必推动我们，让我们去追求成圣，并且我们最终可以成圣，因为这是他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要喜乐。那么到了第三章，你再往下看呢，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面夸口。保罗说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因信基督而被神称为义，并且呢，将来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盼望基督再来啊，我们盼望改变形体，和基督的身体相似，被提永远与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喜乐。所以你会看到保罗谈到这个喜乐的时候，他是有这种神学的基础的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从这里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喜乐。阿们，
阿们
啊。所以基督是我们喜乐的基础啊，基督是我们喜乐的基础。另外呢，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经常教导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到了四章第一节也是这样讲。那么保罗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个喜乐的人。当时保罗写腓立比书在哪里写的？监狱里面，手上带着什么铁链，旁边站着兵丁四班，24小时都要看着他，在那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可喜乐的呢？如果你在那样的环境中，特别是姐妹，估计你差不多天天哭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呢，他很喜乐的。一个喜乐的人才会对别人说，你要喜乐，你要喜乐，你一定要喜乐。所以他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他以基督为满足，这是他喜乐的根本，基督是他喜乐的基础啊。其实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讲喜乐，跟腓立比的教会的状况有关系。腓立比教会我们在讲过第一章的时候就讲过了，第一章最后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当时面临着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政府的压力啊，他们面临着逼迫，在这样的压力，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人很容易愁苦的，人很容易软弱的。所以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好几次对他们说你们要喜乐。而且保罗把自己的榜样摆在他们面前，你看我都坐监了，我手上带着铁链，我就是这样喜乐的，你们也要喜乐。所以喜乐对于腓立比教会呢是很重要的，他们需要这个啊，他们需要这个。所以从这里保罗身上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喜乐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喜乐实际上是不取决于环境的。今天不信耶稣的人也会有喜乐，他们什么时候会喜乐呢？去舞厅里面砰嚓嚓砰嚓嚓，那个时候很喜乐，对吧？啊，在这个酒桌上推杯换盏啊，然后很喜乐，然后看到自己的工资涨了很喜乐，或者看到自己哇又买了个新房子，又买了个新家电，又买了个新手机很喜乐。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喜乐都是建立于环境，建立于物质条件。这样的喜乐几天而已，工资涨了高兴一天，两天啊，估计到第三天就不怎么高兴了，啊，房子买了更大一点了，高兴几个月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快就会过去，也就是说它不是持续的一种喜乐，而且它也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这种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的喜乐是不取决于环境的。你说我环境好我喜乐，我环境坏我喜乐。保罗在坐监他也喜乐，
腓立比的教会在逼迫保罗说你们要喜乐、啊、所以呢喜乐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是否以基督为满足。阿们。
阿们。
如果你以环境为满足，环境会变。如果你以物质为喜乐的基础，物质也会变多或者变少，甚至会归零，会破产。啊，但是保罗为什么喜乐持续呢？因为他以基督为满足。请注意，基督永不改变。
基督永不改变，因此它可以成为我们持续喜乐的源头。保罗说靠主喜乐，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也是在主里喜乐，也就是说只有在主里你才能够喜乐的起来啊。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如果你每天愁苦呢，你要想一想你真的在主里吗啊。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耶稣在那里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啊？你看到吗，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是因为主的喜乐在他里面，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是因为他在主里，所以他喜乐啊。其实喜乐并不是感觉怎样，往往我们觉得喜乐是一种情绪上的感受，不是。喜乐不只是感觉怎样，喜乐是你要去做什么啊。所以你看到吗，喜乐是一种行动，在这里喜乐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个名词啊，它是个动词，也就是说你要行动的。怎么行动呢？你要依靠主。怎么行动呢？你要让自己投身在主的里面啊。怎么行动呢？你要在你软弱的时候，特别是你身边有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想你是在主里面的，你要依靠他。所以这是个行动。还有呢，喜乐也不是避世的逍遥。在中国古代中有一个人物，他叫庄子，他写了本很有名的书叫《逍遥游》。所以庄子是一个逍遥派的人物，但是呢，有一些学者认为庄子的逍遥实际上是一种避世的逍遥，因为他看不惯世界的黑暗，他看不惯官僚主义的那种邪恶，他看不惯太多的现实社会当中的罪恶啊，所以呢，他就选择隐居，所以他就选择避开，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逍遥，所以这是一种消极的。你注意，喜乐不是避世的逍遥，不是这种消极的，那从来都不是圣经所讲的喜乐。喜乐是什么呢？喜乐也不是自我安慰啊，你说。我遇到困难了，我天天告诉自己，暗示自己啊，这些都会过去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不信耶稣的人也经常这样做，对吗？啊，但是喜乐不是这一种空洞的自我安慰，喜乐是以基督为满足，在他里面喜乐。阿门。你看到这个图片吗？如果你注意看我的朋友圈呢，我最近两天发了几次捐款信息。那个捐款的信息是我在2000年的时候在东北服饰啊，一个吉林乾安县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弟兄呢叫刘宇啊，他是我认识的啊，在那个时候关系也挺好的，我就是在他们家啊服饰啊。那么前两天我忽然看到一个信息，也就是那个捐款的消息，刘宇说他的妈妈得了肝癌，好像是晚期，这个就是他的妈妈。他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放到网上，然后请求大家能够帮助他。我看到这篇消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捐助的信息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什么感触呢？我从这个阿姨的脸上看不到这是一个
肝癌甚至晚期的人。他有好几张图片，每一张图片呢几乎都是笑的，都是笑的。所以这是一个处在肝癌甚至晚期的一个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喜乐。所以你在这样一个阿姨的脸上可以看到，不取决于环境，不受限于苦难，而只以基督为满足的一种喜乐的状态。阿门。
阿门。
你知道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得了癌症，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也许看到过，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喜乐的面对苦难的状态。
所以喜乐也并不是说我们身边的环境就没有，喜乐也并不是说我们的困难就没有，也许它还在那里，也许它短时间之内还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他知道基督始终在他旁边，他知道基督始终是他的满足，他知道基督始终是他坚强的支持者，所以他喜乐。所以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基督是你的满足，你就要靠主什么喜乐。
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
经常照照镜子，或者经常让别人看看你的脸，你的脸到底是每一天阴云密布呢，还是灿烂如花呢？如果你每天都是阴云密布、愁眉苦脸，我告诉你，你活得不像一个有神的人。同意吗？
同意。
因为非基督徒也这样，他们碰到困难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活得不像是一个有神的人。但是如果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每天都是喜乐的，那么你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你是有宝贝的人，因为你是以基督为满足的人。阿门。
阿门。阿门。
所以经常看看自己的脸啊，看是喜乐的脸还是愁苦的脸啊。如果是愁苦的脸，要告诉自己你是基督徒，你是有基督的人，你不可以有这样一张脸。阿门。好了，那以基督为满足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讲以基督为满足，那就不要靠肉体了。以基督为满足就不要靠肉体了。所以从一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七节呢，保罗就是在讲这个，不靠肉体，不靠肉体。你看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啊，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这些话呢，啊，它是一个复数词啊，不是一个内容而已。所以这些话呢，是既是指上面的靠主喜乐，又是指下面的防备权利啊。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呢，对我来说不麻烦的，我不觉得麻烦啊，但是对你们来讲很重要。其实妥当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保护啊。对我来说不麻烦，对你们来说，我写给你们的这些话可以保护你们啊，可以保护你们。可见重要吗？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所以在第三节他就讲到这些靠肉体的人，这些靠肉体的人就是保罗说你们要防备的人。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什么人呢？保罗称他们为什么？犬类。什么意思？狗。我们觉得这个话不好听，对吗？所以你看到吗，在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一直都是很温柔的口气在对腓立比的人讲话写信，但是一到第三章呢，他话锋一转，他的语气也变了，他很愤怒啊，他称这些人为狗啊，好像是骂人，但是不是骂人哦啊，这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他是指犹太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你注意我这个基督徒呢是打了引号的，因为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所奉行的，
他们所主张的是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呢？他们说你光靠信心是不够的，你还要有行为，你要守律法。那其中有一点是他们特别强调的，强调什么呢？说你们要行割礼，对外邦的信徒说你们也要受割礼。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基督徒吗？你们要得救吗？好，先成为犹太人，先成为犹太人。所以这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所谓的基督徒，保罗称他们，保罗把他们比喻为狗啊。而且呢，他们是到处宣扬这些东西，你我基督徒搅扰教会。当时在腓立比呢并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因为犹太人在腓立比并没有很多的人，没有形成规模。但是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是四处的游窜巡游然后给这些基督徒讲这些东西迷惑他们他们讲的就是除了信心还要靠律法得救的假的教义谈到这里呢，有一天有一个女信徒给自己的牧师争论信心和行为的问题。女信徒就说了，她说牧师，我认为我们上天堂就像划着船一样那划船的时候呢，是这边一只桨，这边一只桨，两只桨，对吧？两只桨划船的。她说这边这只桨呢就是信心，这边这只桨呢就是行为，所以我们两只桨划着这条船，我们才可以上天堂，我们才可以得救。他说如果只有信心呢，或者只有行为呢，都是不够的，那只能原地打转，上不了天堂。好像很有道理哦挺会讲的，对吧？然后牧师就讲一句话，他说姐妹，你错了一件事。我错在哪里？牧师说对不起，上天堂划着船是去不了。
也就是说我们靠行为根本没办法得救。所以你看到犹太的这些律法主义者就是宣传一些假的教义所以保罗很愤怒。你注意哈，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
保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护教者，也就是说只要他碰到有人触犯了基本的教义，保罗立马就变成一头狮，他很愤怒的呼叫。其实这是和无圣经，在犹大书，犹大也告诉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道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那么愤怒其实狗呢是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把外邦人比喻为狗，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是污秽。但是现在保罗呢反过来用这个词比喻这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说他们也是污秽像狗一样还有呢，保罗还称他们是作恶的。你看第三节，防备作恶的。这些人做什么恶了呢？你注意哈，这些人让人遵守律法，他们自己也遵守律法，他们自己是受隔离，然后也让人去受隔离。他们实际上是拿自己的肉体，拿自己的行为自夸，他们在那里自以为意他们在那里自以为意。你还记得法利赛人吗？法利赛人在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们经常自以为意的你还记得有一次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来祷告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趾高气扬，然后指着旁边那个税吏对神说，神啊你看我不像他指着税吏，我不像他我奉献多少次，我一周奉献几次，我一周几十几次我不像他你看另外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头望天都不敢，捶着胸对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一句话，这人回去倒比那人为义了。 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指着别人说我不像他在那里自夸的人，他是夸自己的行为。
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也是这样，他们让人守律法，他们自己也守律法，让人行割礼，他们自己也行割礼，但是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肉体，以自己的身体为可夸，他们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自以为意，并且他们也把这样的错误的教训到处散布，搅扰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保罗称他们是作恶的。还有呢，保罗讽刺他们是胡乱切割身体的。你看他下面说防备枉自行割的，这枉自行割呢，他的意思是胡乱切割自己身体的啊。所以保罗很有意义的把他们所讲的所谓的割礼跟旧约当中真正的割礼做了区分，做了区分，在用词上做了区分，实际上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讽刺，说他们是胡乱切割自己身体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防备，要防备啊，防备的意思是持续的注意观察，要防备啊，这是一个命令啊。他对腓立比的人说你们要防备，因为这是什么人？这是倚靠肉体的人啊，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倚靠肉体啊。那么在今天，其实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仍然有很多在教义上加或减的现象。你看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他们是在教义上加了，加了什么？要行割礼，要守律法，对吧？那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在基本的教义上加或者减的异端现象。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天主教，天主教在得救的上面呢，他们跟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是一样的。天主教在得救的上面告诉人说，你们光靠信心是不够的，还要有功德行为，还要有功德行为。如果你自己没有功德呢，可以让已经被提了的圣徒让他们的功德来补你，因为他们的功德用不完，用不完所以可以补给你。所以他们要求信徒可以上像什么呢？信徒可以向那些已经被提了的圣徒祷告啊，这个完全违背圣经。嗯，还有呢，极端灵恩派，极端灵恩派在得救的上面呢，他们加上你一定要说方言，要被圣灵充满。他说如果你没有说方言呢，就证明你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么这就证明你还没有得救。所以极端灵恩派的人说你一定要说方言，你一定，这是你受圣灵的洗，你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其实他们的解释完全错误，所以这些也是在得救上加的现象。还有呢，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在救恩上减，它不是加，它是减，减去什么呢？减去十字架。他把为基督受苦这些的真理从圣经中，从他们的教导中剪掉啊！他们说信耶稣就是发财，信耶稣就是致富，信耶稣就是完全健康，信耶稣就是一切都成功啊！他们把圣经当中讲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避而不谈，所以他们在救恩上剪掉十字架啊！还有呢，救援派啊，东城有救援派啊，在东海一路啊，黄河四路。那个救援派，救援派还有恩典福音呢，他们是在救恩上减，减掉什么呢？减掉说不需要认罪，他们教导信徒说，那真正的信徒今天不需要认罪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信徒说你不需要认罪了，没有，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他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把这些东西剪掉了啊。所以这是很多，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现象，有加的也有减的，所以这些都是异端的现象，我们要防备的啊，我们要防备的啊，这是我们应当防备的。这披着羊皮的狼啊，好像是那么回事，好像很虔诚，但是实际上都是违背圣经啊。好，还有呢，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在网络上的错谬的教导，
今天微信网络很发达，今天很多人都用微信，微信上有好多的文章，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公众号是假的，很多的文章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这些错谬的教导、错谬的文章啊，虽然它没有在你的教会里面，它只是在网络上，你看也看到就看到，看不到就算。但是你看到吗？它有点像当年啊，一到处巡游啊，这些律法主义者一样，他迷惑信徒。所以你要懂得分辨。也有些人自以为自己是最纯正的。我们是最纯正的，你们都是异端啊，或者把别人都看成错误的，那别人不唱诗篇就是错误的，别人敬拜的时候弹琴就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最纯正的，所以这叫宗教上的自义，把别人都认为是错误的，还有一些人呢。一大教堂，人多啊，仪式的这种气氛很浓，或者仪式很多啊，或者说宗教的气氛为很浓，以这些东西为夸口，所以这都是一种自义自夸，其实都是保罗所说的倚靠肉体的一些表现。依靠肉体的一些表现，所以没有以基督为真正的满足。如果以基督为真正的满足，这些东西都可以有，但是不重要啊，更不可以成为我们自夸的东西啊。那应该只夸基督。所以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不依靠肉体的人呢，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第三节以后呢，都是在讲这个。所以到了第三节，保罗说因为真受隔离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才是真受隔离的保罗说我们这些人虽然在身体上，当然保罗是受隔离的，但是其他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在身体上是没有受隔离的，他们更没有去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说我们才是真正受隔离的人。什么叫隔离呢？我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全家都要受隔离，给自己刚出生的男孩满了八天就要受隔离，这要成为以色列世世代代的规矩。所以到现在，以色列人出生第八天，男孩也受隔离，现在也是这样，这是他们世世代代的条例。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表示说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了新约呢，耶稣基督与我们也立约，不过记号不是隔离，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你去看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之前，他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呢，新约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信徒立的我们不需要那个外在的身体的记号来证明，不需要，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哎，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比旧约更稳固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新约的信徒不需要接受隔离，也不需要守旧约当中摩西的那些礼仪上的宗教上的律法，不需要不需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真受隔离的人你看在圣经里面保罗也两次提到，在罗马书第二章28-29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什么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里面的。 不在乎仪文，在乎灵。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他也说，你们在他里面，谁里面呢？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看到吗？我们受的不是肉身的割礼，我们受的是里面的真正的割礼。所以说得很清楚。然后不依靠肉体的人，他有几个特点，三个特点。哪三个特点呢？第一个特点，不靠肉体，靠神的灵敬拜。所以第一个特点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的。敬拜这个词是指的侍奉，它里面有这样的意思，而且是持续的敬拜，持续的侍奉。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敬拜不只是来到教会才敬拜，我们来到教会呢是弟兄姐妹聚集敬拜侍奉神，但是我们敬拜侍奉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敬拜侍奉也不只是跪在那里祷告，张口唱歌，或者做其他的服侍的事情，或者读经，不只是敬拜侍奉，让我们清楚它是一生的，我们的一生都是敬拜侍奉。你做任何的事，你做任何的工作，都是敬拜，都是侍奉。阿门。
阿门。
所以你看，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你注意这里的侍奉，这里的侍奉跟第三节的敬拜是一个词啊。这里的侍奉跟第三节的敬拜是一个词。这一节圣经说的再清楚不过，我们要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什么什么祭？活祭啊！我们这是在敬拜神，我们这是在侍奉神，所以他也就是说，这是要用一生来侍奉，不只是在教会，不只是读经，不只是唱歌，不只是祷告，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在侍奉，都是在敬拜，才是对的啊！为什么要靠神的灵敬拜呢？那些人是靠肉体敬拜，那为什么要靠神的灵敬拜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神是个灵。你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要凭着圣灵来敬拜神啊。更细一点来讲，凭着圣灵敬拜，我们就脱离了地点，脱离了形式的约束。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凭着圣灵敬拜，就表示说我们是一生来侍奉。那么一生侍奉呢，显然不是天天出教会，所以呢，敬拜侍奉不只是在教会当中，它不拘泥于这个地点，敬拜侍奉也不只是跪下来祷告唱站着唱歌啊，不是，包括你的所有啊，你做饭，你扫地，你做工作，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敬拜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靠着圣灵啊，我们不像旧约当中他们敬拜必须要到会幕，敬拜必须要到圣殿啊，我们不拘泥于这个地方，我们也不拘泥于那些形式，因为我们是靠神的灵来敬拜。所以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方式，任何的一种状态都可以来敬拜神啊。还有呢，圣灵用真理教导我们敬拜。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如果不是圣灵教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敬拜神，同意吗？不是圣灵教导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敬拜神。圣灵用什么教导？用真理教导。阿们。因为圣经就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圣灵用圣经，用他的话教导我们如何向神献上敬拜。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也说必须用什么心灵和什么诚实，你注意诚实这个词哦，诚实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是真理，就说用心灵按着真理敬拜，所以真理是圣灵教导我们如何敬拜，所以我们敬拜呢必须要符合真理。阿门。
阿门。
今天你知道吗？有很多的教会的敬拜是不符合真理的，有些教会的敬拜是不符合真理的，他们没有按真理来敬拜。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见过一些教会敬拜呢，他们不是在敬拜神，他们是在愉悦自己，你明白吗？那这样的敬拜显然是不符合圣经的。现在在最近这些年，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我稍微给大家提一下，让你可以有这方面的认识。现在这几年呢，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却刮起了一场天主教热，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比如说有两个人的书现在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受欢迎，哪两个人的书呢？卢云的书还有傅士德的书。那这两本书呢，实际上都是所谓的教你怎么祷告的，他们会教你怎么呼气怎么吸气，他们会教你祷告的时候要用什么姿势啊，他们教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怎么默想啊，所以他们是教这些东西的。但是你看圣经，他们教的这些所谓的敬拜这样的祷告符合圣经吗？而是这是天主教的一种默观啊，实际上跟佛教的冥想差不多的啊，所以是不符合圣经的很多的东西。但是很奇怪，很多的基督徒反而喜欢啊，所以这几年在基督教里面刮起了一场天主教热。有一次黄老师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书籍的这样一个展览。这边是天主教的书，这边是基督教的书。那在基督教的书里面呢，有卢云的书，有傅士德的书。卢云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写了本书叫《情与卢》，然后很多的基督徒很热心的、很这个踊跃的去看、去买卢云和傅士德的书。天主教的那边的人觉得很奇怪，哎，卢云是我们的神父，哎，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喜欢？啊，简直是一个讽刺。因为他们的敬拜，他们所强调的那种方式都是不符合圣经，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圣经里面有教你祷告的时候怎么吸气怎么呼气吗？练瑜伽的时候他会这样教你，对吗？圣经有教你在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想吗？怎么这个冥想吗？没有啊。
这是天主教的东西，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要干嘛呢？符合真理。阿门。
阿门。
因为我们是靠圣灵敬拜，还有呢，靠圣灵敬拜才会蒙悦纳。
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可以这样讲，论虔诚我们比不上藏传佛教徒，你明白吗？你看过藏传的佛教徒从很远的地方就几步一跪，而且是匍匐，你看到那样的图片吗？他们去干嘛？到拉萨朝圣。我们的虔诚能比上他们吗？我们聚个会还懒懒散散的，所以论虔诚我们比不上这些人的。但是对不起，他们的敬拜，他们的这种虔诚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神更不会悦纳。为什么？不按真理，敬拜的对象都不是。
所以我们虔诚很重要，但是比虔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依靠圣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这才叫真虔诚。阿们。
阿们。
阿们。
这样的敬拜才会蒙神悦纳。你靠着肉体，你靠着自己，你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你靠着自己情绪上的高涨，对不起，如果你只靠这些来敬拜神，神说你歇会儿吧，
因为神不喜欢，对吧？ 所以你看有些教会在那里跳啊蹦啊，哎呀火热的不得了，
但是唱的歌呢都会愉悦自己的，自己唱的很高兴。你看他们的歌词，唱的歌词都是以人为中心愉悦自己的啊，愉悦自己的。然后呢神似乎站在旁边没有人理，然后大家围一个圈高兴的不得了，跳来跳去。那神站在旁边没人理，神可能会觉得奇怪，你们到底是敬拜谁呀？我在这里，你们在那里自娱自乐。
啊，很多教会，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有些歌词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好了，那第二个特点呢，是在基督里面夸口。你看圣经第三节，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面干嘛？夸口的，啊，所以夸口，夸口的意思呢是赞美、夸耀，持续的赞美、夸耀，夸耀谁呢？基督。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31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阿门。
阿门。
基督徒可以夸口吗？可以。但记住别夸你自己，夸基督。阿门。
阿门。
夸基督，夸基督。这里说踊跃的、持续的赞美、夸耀基督。
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叫不倚靠肉体的。你看，继续往下看，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啊，真受割礼的人，第三个特点。不靠肉体，犹太律法主义者是以自己是受隔离的，是守律法的，他们夸耀，他们是在夸耀自己的肉体，夸耀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们是倚靠肉体。说白了，这是一群不认识基督的人，这是一群不认识基督的人。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天啊，
癞蛤蟆想上天，就对老鹰说：“老鹰啊，大哥，你天天在天上飞，我看着挺好啊。这个我也想去看看，啊，这个我怎么也能够上天呢？”老鹰说：“我有一对翅膀，所以我很容易就飞上天。那看你跟一堆烂肉似的，你怎么上天啊？”啊，癞蛤蟆想想，老兄，我出个主意，啊，你呢，一只脚抓着一根棒的一端，那这样你就两只脚抓着这根棒啊，然后呢我就用嘴巴咬住这根棒啊，然后这样就能上天了吗？哎，老鹰说：“你这长得不咋地，还挺聪明啊。”然后
就这样，哎，老鹰抓着一根棍儿，蛤蟆咬着一根，咬着那个就上天了。
哎呀，上天了。然后底下的人群呢就看见了以后，哎呀，癞蛤蟆上天了，啊，然后就在那里高兴啊，癞蛤蟆上天了，哎呀，这谁出的主意，真聪明啊！一开始的时候，癞蛤蟆强忍着，心里说这就是我出的，啊，还强忍着，但是他知道一开口就会掉下去，不能说话，一开始强忍着，但是后来大家一直在夸，一直在夸，过一个地方人家看见了再夸，过一个地方人家看见了再夸，后来这个癞蛤蟆太高兴了，忘乎所以了。啊，然后他说是我，啊，谁想的主意是我，还没等那个说完呢就掉下来了，啊，摔死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夸，是不是？不要自夸。你看来这个啊，犹太的这些律法主义者就是夸自己的身体，夸自己的行为，所以自夸的人到最后像癞蛤蟆一样掉下来，啊。其实呢，保罗接下来说了，如果靠肉体呢，保罗是最有资格靠肉体的。保罗为什么最有资格靠肉体？你看他接下来说的几点，他说：“你看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如果别人想他可以靠，我更可以靠着了。所以他最有资格靠肉体。他有什么资格呢？你看他下面列举了几方面，七点应该是六点啊。你看啊，
他说我是以色列，我是第八天怎么样受隔离
啊，我是第八天受隔离，你知道吗？这是最纯正的隔离，这是最正确的隔离。第八天受隔离，保罗说我就是第八天受隔离，我出生第八天就受隔离。
那你们呢，这些人呢，可能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受的隔离，甚至是后来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才受了隔离。所以他说我是第八天就受隔离。另外呢，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什么意思呢？说最纯正血统的以色列人。保罗的父亲母亲都是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他是最纯正的以色列人，没有丝毫的掺杂的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另外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保罗是有传统的希伯来文化的人。你注意哈，在保耶稣基督和保罗那个时代呢，其实当时在文化上来讲，他们是希腊化和罗马化的这样一个时代，叫希罗文化啊。但是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也就是说保罗他是持守着传统的希伯来文化，虽然保罗也会说希腊话，他的公民国籍也是罗马的，但是他是有着传统的希伯来文化。那就律法说呢，保罗说我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那是在律法上最热心的一种人，而且保罗不单是法利赛人，而且是受教于加玛列门下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那我是中国大学毕业的，我不单是中国大学毕业的，我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不单是法利赛人，我还是受教于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意思，最优秀的，最顶级的。还有呢，保罗说了，就热心来说呢，你们谁能比得上我？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热衷于逼迫教会。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前，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保罗从大祭司那里取了文书，要到大马色去干嘛？抓那个地方的基督徒。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是到处抓基督徒下监的。在那个时候，他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个异端，他自称为神啊，所以他认为抓基督徒逼迫基督教就是对神的热心，所以这个时候他很热心的逼迫基督教。 你还记得犹太人把斯提凡打死吗？你还记得吗？拿着石头把斯提凡给打死了。你知道当时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好，你们去打，我帮你们拿衣服。这就是保罗啊，你们去打死他，我帮你们看衣服。保罗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是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你们谁能比得了我啊？
那就律法上的义说呢，保罗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律法上的教导，律法上那些礼仪，那些规条，那些仪式等等等等，不可吃不可拿的这些规矩，保罗在之前几乎是一条不犯，完美，近乎于完美所以保罗说在律法上我是无可指摘的，那意思说你们这些人犹太的律法主义者试图靠自己的肉体自夸，其实如果靠肉体，我才是最有资格夸自己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呢，第七节你注意看，第七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了。意思是说我保罗之前以这些为我的夸口，以这些为我的成就，我以这些标榜自己，以这些来炫耀自己，那是我的荣耀。但是呢，从大马色那一天基督站在我的面前，从那以后，我以前的这些成就，什么第八天受隔离，纯正的以色列人，希伯来文化，法利赛人，逼迫教会的，律法上无可指摘的，这一切在那一天都破产了，都是有损的，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啊。保罗意思说，我现在夸口呢，不夸这些，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现在夸口只夸基督，阿门。我只把基督当作有益的，剩下的全都是有损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的教导。所以你看嘛，以基督为满足的人是不依靠肉体的人，是不夸肉体的人。阿门。
Okay.
啊，那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以前我们也夸耀自己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认为自己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对吧？可能哎，我们觉得自己长得还行啊，对吧？或者我们觉得哎，自己唱歌还行啊，或者我们觉得哎啊，这个我人际交往方面我情商比较高啊，或者呢我们觉得我智商比较高，比你们聪明，我悟性强。也许我们觉得我做生意比你们强，我很会赚钱啊。也许我们觉得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成就啊啊，我们有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身份啊，等等，对不对？等等等等，我们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闪光点。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炫耀自己、标榜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啊！但是，当我们真正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来到这个大光，来到这个真光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自己的闪光点。你看到的是什么？啊！当你没有来到基督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很多闪光点；当你来到基督的面前，站在这个真光当中，你看到的不再是闪光点，因为我们没有闪光点。啊，来到基督的真光当中以后，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罪恶，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丑陋，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渺小，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无知无能。然后在这种时候，当我们看到了这些自己的问题，又看到了这个真光的美好璀璨，我们现在就不再夸自己所谓的闪光点了，我们就只夸耶稣基督。哇，他太美了，我们就只夸耶稣基督，只指着耶稣基督夸口。阿门。
阿门。
啊，所以我们就在基督的真光当中持续的夸耀和赞美他，这是最好的。在黄老师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长老，他的名字叫智兴，他的身份有点特殊。特殊在哪里？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请问厉害吧？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世界顶级大学的博士生，很厉害的，很优秀的啊。请问他有没有可以自夸的地方？有吗？就这个文凭就够他夸一辈子了，对不对？啊，建筑学博士生的，哈佛大学，啊，又是在新加坡的大学教书的，啊，很厉害，他有很多的璀璨的，在人看闪光点，很优秀。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在神的面前呢，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有罪的、卑贱的、无知的、无能的一个罪人而已。所以他在神面前，在教会当中，他只夸，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只夸自己的主，只夸基督，只夸基督。我去过他家，跟他关系不错，但是呢，如果不是黄老师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他从来不会拉住你，你知道我是哈佛大学博士生。不会，绝对不会主动给你讲这些东西的，因为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我们呢，有一些闪光点，我们总是恨不得别人不知道，有意无意之间提醒一下大家，哎，你看到吗？我是这样的，看到吗？我很优秀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自夸的，
啊，我们应该夸基督，阿门，
阿门，
夸基督，啊，你越夸基督呢，你就会越认识基督，你越夸基督呢，你就会越得着基督，你就会越以他为满，阿门，
阿门，
阿门。
谈到这里，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知识、能力、恩赐、才干，你赚钱的能力，或者你人际交往的能力，或者你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并不是说这个，而是说这些东西也并不是说就没有的。你像保罗，他在夸基督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是有损的，但是他以色列人的身份改变了吗？没有，他还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他格里还在身上啊，啊，对不对？啊，他还是法利赛人呢、啊。他只是说这些东西还在，但是他绝不在意这些夸口，他绝不在意这些为满足，他绝不以这些为讨神喜悦的资本，只是说这个而已。我们也是，我们不夸自己不代表说我们的学识啊没有了，我们的身份没有了，我们的能力没有了，我们的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口才好哈、啊、我以后不夸自己了，我连话都不说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不在意这些东西标榜自己，你不在意这些东西为满足，你不在意这些东西为站在神面前可以自夸的资本，你不在意这些东西来试图讨神的喜悦，不是，只因着基督神喜悦我们，啊，也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只夸基督，阿门，
阿门，
阿门。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啊所谈的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不自夸不自义，我们只夸耀我们的主，不依靠肉体。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啊。接下来呢，后面那一段呢，保罗不是破产了吗？保罗不是以基督为他的满足吗？啊，那么保罗在接下来他是如何的以基督为他的满足呢？我们下个礼拜啊，或者我们下一次再讲七节到十一节的经文。